我们谈过上帝的权柄以后，现在要来看关乎上帝的第二个事实，就是他掌管所有的受造物，他的权柄统管所有存在的万事万物。从一开始，我们就晓得，基督的教会，不同的宗派，对于上帝用什么样的方式掌管受造物，有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大原则上，他们确实有合一的见解，因为圣经对于上帝怎么统治掌管有明确的叙述。就上帝怎样掌管万有，我们的讨论只限于两个相关的基本事实。第一，我们要讲到上帝掌管的全权；第二，我们要强调上帝掌管的道德特质。让我们先来看上帝掌管万有的全权。历史历代以来，基督徒一致同意上帝全权掌管所有的受造物。当然在细节上，不同的神学家或是宗派有不同的见解，但总括来说，基督徒同意圣经的教导，上帝以无限的权柄和能力，按着他看为合意的方式掌管他所有的受造之物。再者，因为他是良善信实的，所以他行使权力统治掌管的时候，也必然会让他的国度蒙受好处。不幸的是，基督徒和非基督徒各以不同的看法争辩说，上帝掌管万有的全权与人类的道德责任并无法并存。他们误以为这两者无法同时是真的，只能是以上帝全权治理一切，或是我们自己负责，而不是两者并存兼容。近几年来，这样的观点形成一个学说，就是开放神论。他们的教导是，如果上帝认为人类必须为自己的伦理抉择和道德行为负责的话，人类就应该对自己的生命有绝对的管理权。他强调，若是上帝全权掌管整个宇宙，那么他就无权要我们为自身的行为负责。因此，为了持守人类要为自己的伦理抉择负责，开放神论的教导是上帝自己约束了他的全权，或是他本身无法掌管所有的受造物。他们的结论是，上帝无法知道将会发生什么样的事情，他对于受造的世界所发生的事只有有限的影响力，而他对于历史的走向也觉得有挫败感。简而言之，开放神论为了强调人类的职责，否定了上帝具有无上的全权。然而有史以来，正统的基督教神学总是教导上帝的全权掌管与人类的履行职责是并行和谐的。事实上，基督教神学不认为有上帝的全权掌管就要排除人类履行职责，而是按照圣经的指示，强调正是因为上帝对于所有的受造物有主治之权，所以人类必须在道德伦理抉择上向上帝负责。让我们对此继续做一些深入的探讨。一方面，圣经里多处经文提到上帝对于他所创造的万物有一个周全的计划，他的主治全能也能够使这个计划付诸实施。圣经有时提到他不变的目标，例如希伯来书6:17，或是在创立世界以先就有的计划和抉择，例如马太福音13:35和以弗所书1:4。而在其他的经文里也提到上帝掌管万有的旨意，例如罗马书8:28。圣经也讲到上帝预定一些人或事，例如在使徒行传4:28和罗马书8:29。虽然基督徒以不同的解释讲到上帝以不同的方式掌管整个宇宙，例如说到上帝的预知、上帝主动和被动的旨意、上帝积极或消极的命令，但基督教对上帝的全权掌管一致的看法是，上帝是创造主，他具有无上的权柄，可以和能够实施全权掌管所有的受造之物。 另一方面，基督教认为上帝的全权掌管乃是伦理职责的基础，而不是伦理职责的对立面。腓立比书二章十二到十三节，保罗如此叙述上帝全权掌管和我们道德责任两者之间的关系：当恐惧战惊，做成你们得救的功夫，因为你们立志行事，都是上帝在你们心里运行，为要成就他的美意。这段经文讲到腓立比的基督徒愿意敬畏上帝，有良好的道德操守，乃是因为上帝在他们生命中运行，使得他们有这样的心智，也愿意遵照他的组织计划而行。由此看来，上帝的全权掌管成为他们道德操守的根基。保罗明白，上帝的全权掌管乃是人类职责履行的基础，两者并非彼此对立，无法并行。我们已经谈完上帝掌管万有的全权特质，现在要来谈论上帝掌管治理的道德特质。我们要从不同的角度来看上帝如何使他的创造有助于道德伦理的持守。基督徒伦理的一个重要原则是，上帝不会驱使人进入一个没有出路的道德情况里。圣经教导我们，无论环境看起来是多么的复杂棘手，好像难以做出合宜的伦理抉择，然而上帝一定会给予足够的途径和机会，让人不至于犯罪。哥林多前书十章十三节，保罗用这些字句描述这个道理：你们所遇见的试探，无非是人所能受的，上帝是信实的，并不叫你们受试探过于所能受的。在受试探的时候，总要给你们开一条出路，叫你们能忍受得住。在原来的段落里，这句经文本来是讲哥林多教会那时所遇到的在淫乱上的试探，但这句话所包含的道理也适用其他的状况。上帝不会让我们面对一个情况，在那里唯有采用罪恶不法的手段才能得以脱身。在那样的情况之下，他总是会提供我们一个合一的出路，会给我们一个值得称颂的解决方式，来处理我们面临的问题。当然，这样的出路可能不是显而易见的。就我们过去的经验，我们晓得类似这样的道德困境是很难处理的，而且为了能有这样的出路，我们自己本身可能必须先做重大的改变。无论如何，我们可以确定地说，做这种改变的机会总是有的。我们说上帝的掌管是合乎道德的，就是这个意思，他按着道德原则创造万有，因此在生活中我们没有理由做不合乎道德伦理的抉择。他是如此的治理整个宇宙，因此人在面对罪的引诱时，总是给他一条出路，脱离那样的陷阱。